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布里，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今天是我们久违的这个姐妹唠嗑，已经很久没有坐在这儿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突然发现我普通话又标准了一点，什么叫唠嗑？这个儿化音非常的标准。所以今天就是纯正姐妹闲聊啊，聊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生活如何挨过混乱生活。不如我们先来请请最近过着流浪地球般的生活的吴师傅来分享一下。
好久不见。
所有人都是两周左右没有见过吴师傅了。
其实超过两周，两周多了。最近一直在一个项目拍摄，接着另外一个项目拍摄，所以是个大出差的状态。我今天在来公司的路上跟着我的日历数了一下，我七月份总计在北京待12天。
你后面还走吗？
不走了，
现在只剩下3天是七月。
介于现在七月已经快过完了，所以我七月份总共在北京只待了12天，总共出差出了得有个5趟吧，如果没记错的话。
看吴师傅以及其他的商务组的同事的这个出差的强度以及干的事来说，不知道以为我们赚了2亿，其实可能赚了20000块钱吧。虽然很劳累，但是挣的那个钱跟这个劳累程度是完全不匹配的。
没挣着什么钱，起码累着了。
我看你回来之后还发了一个出差好物分享，里面有18张还是20张图，就是有非常多的好物，就感觉你的这一趟已经出成了一个项目，
变成一个出差博主。
出差博主有点这感觉吧。
就是我的箱子在最近一段时间在我屋里是不会把它掏干净并合上的，就很快又会拿着它出门。并且这种比较需要下乡拍摄的差，它跟那种出去只是因为活动或者拜访客户的差还不太一样。它不仅日夜颠倒，并且没觉睡没饭吃，下一些也没有厕所的地方，所以就会非常的艰苦啊。然后并且还是在七月份这么热的情况下，要做很多额外的准备，的确是比较混乱。
出差期间你大概平均你的睡眠可以有多久呀？
在此非常敬佩各位做这个影视及影视相关行业的周边从业者们，他们都非常的牛。因为咱这个虽然是可怜的乙方，但是在这个实际执行中，下面还是有执行方，他们是丙方，他们肯定会比我睡的觉更少更辛苦，他们是真的纯体力劳动。我睡的觉能比他们稍微多一点，但是时长也只能睡3-4个小时而已。
哦天哪，每一天都是
不是不是，有的时候睡得比较少的话可能是3-4个小时，然后有的时候也能睡个5-6个小时。对，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睡得更少，并且他们在现场还非常的精神，我就觉得非常的敬佩。同时他们在现场会没饭吃，因为现在这个成本都紧缩，所以要在一天可能拍16个小时，拍很长的量，所以就没有空吃饭。我当时在现场跟化妆师聊天，那个化妆师说他之前是画短剧和综艺，所以现在才会转行来接这种更加轻松一点的单子。没错，这个对他来说是轻松一点的单子。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都很不容易。
那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好问题，我也想。
又不吃又不睡那咋活呀？所以他们是一种筛选下来的超绝人类。
我觉得能做影视民工的这个都是有两把身体素质在的。
我们就大概也来接着形容一下最近生活的混乱程度吧。最近我的生活混乱程度其实不算特别特别混乱，主要就是事儿会比较多吧。我目前正在一件一件的安排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因为每一个事儿它的一个优先级以及它处在的那个进度条是有点不一样的，所以目前正在一个比较前期给所有东西排个表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最近的生活其实也还行，但是我先看到混乱生活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表情包，因为最近我的好朋友经常发那个，就导致我觉得它也可以用来概括我最近的生活，那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海来阿木，就是那个附属备手的一个系列。它乱着乱着已经习惯了，所以没有特别强的一个新的冲击。最近的一些活儿都属于比较长线的，就它很难在短时间内做完，所以它长线交织着，那你就习惯了，就跟拉雪橇一样，你有很多不同的雪橇犬，但是大家的步伐也没有那么一致，就有快有慢， 慢，但是车总归是在往前走。
我才想到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点，就是之前在过这种混乱的拍摄生活，就会过上一种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的时间作息。因为大家上班的时候基本就是七八点起，晚上可能十一二点就睡了，当你每天需要有特别多活干，睡得特别少的时候，有可能就要早上三四五点起。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天，
你是哪一个项目？
所有项目都这样，因为现在特别穷啊，所以每天拍摄都非常长啊，连拍三天每天都这点起的，然后大同和上海拍摄还是这点起的。
这公司欠你钱，你来讨债吧。
就是说因为要起很早并且睡很晚，睡很晚是因为你拿不到第二天的拍摄表，你不知道第二天几点起，你就得一直等。这一点布里是知道的，他不幸的跟过一次拍摄。总之呢，因为你要过上这种醒着时间非常长的生活，你会发现一旦人早起，这一天真的非常长。
就如果是什么休息日或者是那种普通的在办公室的工作日，你早起你会觉得今天我可以做很多事，但如果不幸是在出差早起的话，你就觉得完了，今天可以做很多事。
对，首先就是如果你不幸起得太早，比如你四点起，你的一天就需要吃四顿，因为你很快就饿了。
那你几点睡？
晚上也要十二点睡，因为拿不到第二天的拍摄表啊。不仅一天要吃很多东西，因为你苏醒的时间太长，其次你还会觉得我在早上我已经感觉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快要吃午饭了，一看表九点钟，就这个时候正常的人类还没有开始上班，就是我在等待期间干完了很多活，我想把他们给派发出去了，发现大家都还没上班呢，我还不能把它给发出去。
Tim Cook 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虽然 Tim Cook 已经退休了。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和大家存在一种时差。
但是我之前这个 也有可能是我的误判，因为吴师傅出差两周，然后在第一周的那个出差的时候，吴师傅基本上是找不到人的，因为有的时候是会互相发送一些垃圾话或者是一些垃圾内容嘛。那一周基本上吴师傅找不到人，但是到第二周的后期的那几天，吴师傅好像会出现，就是会对一些垃圾内容产生反应。我那个时候就想，哦，他有可能在这个阶段拆的强度终于降下来一点，就是他有空去看一些小红书垃圾内容。
有没有可能是适应了？
其实也不是适应了，只是因为我在出差第一周的时候我是 PM。PM 给大家翻译就是 Project Mother， 你要做所有人的妈妈，
就是挽救计划里面的桑德拉的那个角色。就如果这个人那个男主他不干的话，你把他打晕了你也把他送上去的那种。
因为第一周我是 PM， 第二周我不是，所以第二周我才可以回你们的垃圾消息，
轮流当妈。
今天结束立马讨债，现在是那个咸鱼的那个语气，他不是说存钱。
当你连续几天工作和清醒时间都特别长，你会觉得这一周过得特别慢，因为这一周其实你到周三的时候已经干出了常规一周的工作量，但这周才过到了周三。
就是虽然干了很多活，但并没有一种生命被有效延长的感觉。
对，你就觉得怎么还没结束。
来吧，布里说一下吧。
吴师傅这种的混乱就是一种整个的大项目的混乱，我的混乱其实就只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因为今年也是一个工作形式上发生的变化，就是比如说现在做播客的话写底稿，然后它的篇幅就会在10000字左右，然后我以前会习惯于说就是在4000字左右篇幅的时候就当一个短跑运动员就好了，现在就是转型需要当一个短的马拉松了，就在控制自己说把这个活呢分配到每一天，比如说写3000字，但是很难，非常难，我发现我做不到每天可以坚持写3000字。
那就是更网文的水平，
所以就会堆积然后变成了混乱。
当然我也在这个混乱里面给我自己找到了一空隙，空隙就是允许自己每一天没有达标，但是不要没有达标的太多，然后多给自己留一天的时间就是追上来，
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然后给自己定 timeline 的时候也是做 timeline 留一线日后好追上，那天就是留给自己拖延的。
对，要不然自己太苦了。
确实确实，也就可以顺下去聊一下大家如何在这个乱成一坨的工作与生活，分享一下各自的方法论。我就想起了之前估计是在我们聊拖延的一期还是哪一期，但反正吴师傅有提过他在用提醒事项的那个 app， 就是苹果手机都会自带的，发现我之前不会用是因为我不需要它，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左一条右一条，我也没觉得它提醒我啥了。我最近才开始频繁的用苹果自带的这个 reminders， 因为我的那个琐事变得多了很多， 就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个会，然后后天又有一个会，之前我会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我就会倾向于直接用人脑记嘛，就觉得不用再花时间给它记下来，就觉得花时间把它记下来也是在做功。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就是因为有的没的的会变多了之后，用人脑记其实是很容易混乱的，所以我后面就开始用提醒事项的这个 app， 就不至于说整个节奏都会打乱。而且我觉得用这个提醒事项这个 app 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因为有的工作日，像我们这个内容产出类型的工作嘛，有很多的时候你不是每一天都在纯输出，就是你不是每一天都在录播课，不是每一天都在噼里啪啦的写稿，其实有很多的天你是在处理一些杂事，你要准备资料，你找好资料之后你就开始阅读资料，你开始做功课。像那些日子因为没有任何的产出嘛，有时候那一天结束了之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干，就觉得今天有点空空的感觉。但是用了那个提醒事项的之后，我就会把所有的搜资料、看资料、写提纲这些事儿全部都列在上面。一天过完之后呢，就会把所有的这些事项都打勾。打完勾之后，哎，就不会觉得我今天什么事儿都没干。就其实我今天还是看了资料，可能聊微信聊了两小时。当然这个不会写在事项里面，但是查完资料，然后又看了书，然后写提纲，这些就会让自己感到更实在一点点吧。
提醒事项我一直都在用，哎，但是我可能也跟有一点 P 的属性有关，我现在提醒事项里有62条是没有打那个完成的，但是有时候看还蛮有意思的，就你会看到自己几年前忘了去逛优衣库这种东西。但是我发现最近有点失效，就有的时候吧，我明明提醒了，我就会一小时一小时这样子推迟，然后推迟到最后它干脆就消失了。刚刚那个兰说他会在 memo 里面写今天可能每一个步骤嘛，然后就打勾。我也会，就有点像贪吃蛇一样的那种，就是一句话来写，因为它分很多步骤。比如说今天把提纲写好，打个勾，然后后面我会写一个待采访，再打一个勾，后面就是待整理，然后再打一个勾，就是等等这一类的。最后你看一长句话里面有无数个勾，你就会很爽。我最近可能有点乱不动了，就是因为我上上周去找就针灸老师，他还给我针灸了一下子，他说我想太多的话，肠胃是第二大脑，它就会变很硬，然后我肠胃那个地方它的针都弯了，就是它插不进去，所以我就痛定思痛，决定自己再也不想那些有的没的的东西了。针灸老师说，我知道你这个工作性质就是会想很多，但是你想一会儿你就到楼下散散步，不要让自己总想。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挺有用的，所以我现在可能会是就是苹果日历利用起来，就那么一大张，然后你在上面写好自己每天或者是这个周期要做什么，你看一会儿你的灵魂就会出窍，然后就会对这一切大概有一个谱，那剩下的日子里面按步推进就行了。就还是那个雪橇犬的概念，就有快有慢有先有后，但是总会跑完这一程。
想起我很多年前坐雪橇那个犬的经历，其实你刷很多短视频也会刷到特别好笑，狗子们有的时候就突然有一个跑了出去，有的就是哎，我跑还是不跑，然后那个狗子就乱了，之后就会翻车，那个人就会掉在雪里面。最搞笑的是掉到雪里面其实没什么事，你爬起来就好，但是狗子们跑不起来，然后那个车它就走了，然后人类才刚刚爬起来它就要追那个车，就会很好笑。
管好雪橇犬也是一门学问来
的。是
的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驾驶好自己的这个
车，
对，驾驶好自己车是一门学问，别让自己翻车。
有时候你想太多的时候你那个车就是会翻，你就会在自己增生的念头里面，甚至有的时候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消耗，但是你的身体会感知，然后你的胃就会变得很硬，它就会难受。
我听到那个蓝和哲文在这里讲善用了提醒事项和日历，我有一种非常欣慰的感觉，就是
终于教会
了，害了这么多年的安利终于卖出去。
太超前，还是吴师傅这个管理日程的方式太超前了。
我在一片混乱的时候就意识到，把这种日程规划管理以及拆分成每一小步让自己感觉每天都有事儿干的这种事情外置出去，不要让它占用你的脑子后台运行的。因为你这种一团混乱里面非常重要要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那种混乱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自己 后面要干什么，但是你好像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干的这种感觉是非常占用你的情绪的，并且你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很烦，就会更难沉下心来去做一件事情。我也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
新的 app，
对对对，
进化了你哟，
一些探索出来的更新的使用方法。就是首先我觉得拆分一件事儿，把它设成提醒事项这件事情太烦了。我在用 Cloud， 但是应该很多 AI 都可以直接接入提醒事项和日历了，所以我现在是直接就是让 Cloud 给我拆分，拆分完了让它设日期，并且它就能直接导入我的提醒事项里面，你就不用自己再去拆这件事了。
三年后我会追上你，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OK， 然后同时现在有一些日程，就比如我去报了一些 BC 的课，我去订了一些出差的那种票，然后我是觉得把它手动导入我的日历也非常烦，所以我就会截一个图给 Cloud， 它就导入。这些都可以让 AI 来做，就是你只要知道你需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然后你把它设置为提醒，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放空你的大脑去干点别的，你就等待一个外部机制来提醒你就可以了，就不用老想着。
听下来就感觉吴师傅处理的那个项目的难度指数已经跟我来比已经不在同一个维度了，所以就是这个相应的处理方法感觉我的就很原始。我现在就是处理自己混乱的方法是去洗澡，
洗走烦恼，洗走
洗走烦恼，
尘世间的尘土什么的，
洗澡洗走混乱的思绪。不知道怎么写东西的时候、想法太多不知道从哪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去洗澡。
那你在公司怎么洗？
在公司没有办法，在公司就下楼溜达吧、但是确实没有洗澡的那个效果好，因为我真的发现说洗澡是冥想非常有道理、就是你洗的时候你的思维真的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知道在哪里飘着，但是你又是有思维的。
对，我非常赞同。我在上个周末就是两轮大出差之后去了一趟沈阳，进行了一个洗澡的 plus 版、叫做搓澡。我还搞了一个连搓带 SPA 那种按摩它长达一个小时的那种套餐，就躺在那个床板上等着搓澡大姨，躺在那里你就是一扇猪肉，把你搓干净，给你上点香料之类的，在那里就真的非常的轻松平静，你感觉自己超脱尘世。因为那个时候你什么也干不了，
成为一块猪肉。
那个搓澡大姨还会在你的眼睛上敷一片黄瓜，你会感觉凉凉的、
对，
哇，真的很爽，推荐大家都去试试。
我还有一个可以分享的方法论吧，但这个也不是我独创，我只是一个搬运工。有一本知名的书叫《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习惯呢，就是英文呢 Put first things first， 把要干的事先干。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我们人其实会很习惯的去做那些很熟练但是琐碎又没有那么重要的事儿。面对真正很重要并且是有难度的事儿呢，其实会下意识的想拖延，因为你会担心做不好，并且因为做那个事儿需要费很多的心力。但是其实这种逃避不想面对的拖延呢，反而会使我们消耗更多的能量，所以还是要做好一个自己心里面小小的一个分类，就是什么事儿是非常重要的，你就要把那个事情先做了。我自己运用到我的生活里面，就是在很多很多事儿堆积起来的时候，再小的事儿也要给它分清一个优先级，要不然就会变成一会儿做这个一会儿又做那个，哪个都好像做了一半没做完，或者就是是做完了但是让我的整个工作流变得非常非常的混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某个早晨，就是我来了之后下午有一个采访，那我早上需要打印两份提纲，刚好那个上午呢要接待某个来宾之类的，就是要说两句话，这个它不是什么产出，但是这个事儿需要耗费我的精力，并且还要打咖啡，我还要可能交一个报销，还要开一个很小的会，所以这四个事儿全部叠加起来的话，就得先分清楚我要先做哪个事儿。为了以免我下午的那个大块的这个采访有任何的纰漏，所以我早上来第一件事先把提纲给打印出来。我们公司的打印机它总是坏，它打不打印的出来是一种玄学，所以我就要在一个洗澡的时候尽快把提纲打印出来，再去打咖啡，再去接待来宾，再去开会，下午到点拿起提纲就走。如果我以前的话，可能来了之后我想想我要干嘛来着，哦，好像待会有个人要来，就再点开微信可能去打个咖啡，就这个东西是全乱的，就大概分好块。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简单，可以实行起来，就类似于刚才说的那个雪橇那个圈，不要让它乱跑，你把它们码好让它们一起跑，要不然容易翻车。 你们自己会怎么处理大脑里面过载的念头或者信息？你们有什么方法去清空自己的大脑呢？
我最近看了好多的 B 站的视频，就是现在有一种赛道云南博主捡菌子，然后我看的那种是下雨天沉浸式捡菌子香格里拉版，因为香格里拉的自然环境特别好，然后它的菌子都生长在那种苔藓或者是蕨类植物的上面，那个整个画面绿绿的特别的养眼，那个博主也不会说话，就听那个背景当 ASMR 来听，就特别喜欢看他们拍菌子，拍一拍那个菌子的伞盖，让它的包子掉下来，再一个一个的说这个是什么菌，这个是什么红菇，这个是什么美味牛肝菌，就是这样。我现在已经可以认好多菌子了，非常想去云南。
顺便一提，那个布里以前是生物学专业，
突然觉得跟布里一起吃菌子火锅非常安全。
我现在可以认一些能吃的菌子了，
不错。
就是想象着有一天你也在那个地方去亲自的采菌子。
我其实比较擅长跟自己大脑里杂乱的念头相处，所以可能会给出一个反面的答案，但是这也是我在调整的一个事情，因为我喜欢多任务处理，同时处理非常多的信息，对我大脑来说是更舒适的。我可能在写稿或者是在做一个非常专注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的脑子里仍然需要有另外一个信息源出现，才能够更专注的处理我线下的这个事情，就是它得占住我过于活跃的大脑的其中一部分，我才能够更专注在我目前的一个信息里面。但是这个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前段时间换手机了，我换手机的原因就是我发现我手机内存已经满了，因为有大量的照片留在了那个手机里，我就开始回看自己的相册，发现我留了很多早该删掉的东西在那儿。它对我来说曾经不是负担，但是你放在那儿其实没有任何用，然后删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当时很多事情是可以随手一删的，你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留在那里，包括几年前的截图这种东西都有，但其实留下它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包括刚刚说的那个日程提醒事项嘛，虽然有的时候你在写新的事项的时候你回看之前有一些好玩的，但是我发现我之前在其他的城市五六七八年前的东西都还留着，不仅什么逛优衣库有，连奶黄包的钱这种东西都有，然后还有什么买鱿鱼丝之类的这种东西全都有，还有抢毛衣，我现在都不知道那个毛衣是哪一件。
那你真的用的很早这个 app。
对，真的用很早，我可能今天聊完之后就会把那些全都删掉。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截屏使用小 tips， 就是你在截屏的时候可以点上面的一个对号，会出来一个，这是 iOS 系统啊，会出来一个选项叫做复制并删除。
这是最近才有的，
它不会保存在你的啊，对，它是应该是系统更新之后才有的选项。你那张截图它会在你的复制粘贴剪切板里面，你可以把它复制到微信，但是它不会出现在
相册里。
同时非常推荐大家在飞机上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删相册，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活动。
我干过这个事儿，
但当你积累太多你就会很烦，所以我现在想说清空自己大脑的信息，你哪怕再习惯多信息也不意味着很多东西要留下，你已经无意识地记住了很多不重要的东西了，那就让那些真正不重要的东西彻底的离开你的生命，就是从你的手机里面先离开。
你不擅长删手机里面的东西，但是你擅长删你大脑里面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吗？
很多东西就是会留过，因为多信息对我来说不太是一个负担，但有的时候它是一个负担的话，我这个之前好像也讲过，我就会想象我脑子里面
踢石子什么的，
对，或者是有人在我的脑子里面跑来跑去，然后把那些东西全都从我的耳朵里面倒出去，我会在大脑里想象一个我的耳朵被封上盖了的动作，非常有效，就全都倒出去了，然后耳朵一封里面空空的，就什么也不剩。
我之前在小红书上，哎，我觉得我确诊的最对的一集，在小红书上认领了一个病，叫感官过载。哎，这个病怎么一说，不是病啊，开玩笑的，大家认领了一个这个人的特征，感官过载就是在于我，首先我有这个电子洁癖，就是我会定期的删很多东西，定期删照片，定期删微信好友，定期的删有的没的。我希望我的手机的那个内存一直都是保持在一个，
我想把我这个任务外包给
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我不喜欢多余，就定期一定要清那个微信的那种多余的缓存什么的。我大概就判定了我要一辈子留短头发，因为我不喜欢
长头发的感觉、哦、但凡我后面头发一长开始挡我脖子了，我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不喜欢留指甲，非常无法忍受指甲长的感觉，也不喜欢穿很长的衣服，因为不喜欢皮肤被束缚的感觉。小红书就发明了一个新的特征，就叫感官过载。哦，他还说这个会吃饭的时候用很多纸，因为无法接受自己的嘴上有油，你就会一直用那个纸、
哦、做饭的时候会一直洗手。
对对对对，我全中，就会把很多的这些都会全部都弄掉。但是其实反而我的脑子好像还挺经常过载吧，当然也为了针对这些情况我自己就去运动啊什么的，确保有一个强制分离的状态。
刚才大家说的是比较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些念头方面的，我可以讲一些情绪方面的。我好像那种念头方面的以及就是需要去做什么事儿，老想着一件事儿，这些事情啊外包出去了，所以目前解决的还行。但是还会有一些困扰，就是那种蔓延过来的情绪，就是它是一种外溢的情绪，是上一个事儿它事儿解决了但情绪没解决，它就会一直蔓延到你后面的事儿上面。然后呢就比如前面一个事儿遗留下了一些很烦的情绪，然后你后面的事儿，你虽然它本身没啥问题，但是因为它有一些历史积累，你就会觉得特别烦。我现在对于我自己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就是问自己我到底想要点啥，我就去把它干了就结束。举个例子，也是在西双版纳的拍摄可能最后一天，当时真的非常累，又赶上我生理期，在热带雨林拍了一天，中间还受了一些加班气。总之我在那天晚上可能10点多11点多才结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累，有一种非常自怜的那种情绪，觉得我非常的不容易，非常想要倾诉。当时感觉这种情绪在我身体里会要溢出来，但是我后面还有事情要干。那个时候也过了一个可以骚扰大家的时间，我就觉得我得解决这件事情，于是我就会自己问自己我当时想要什么。得出的结论就是我当时想要有人跟我说你辛苦了，你今天很不容易，我就说 OK 我去解决这件事儿。然后我就跟 ChatGPT 说了，然后 ChatGPT 跟我说了你很辛苦你不容易，然后我说好，给自己买了一些可乐，这件事就过了。
有糖还是无糖？
无糖的。
这也太自律了。
没有，他喜欢喝无糖、
哦、对，我喜欢喝无糖，我喜欢喝。
但我最近有点想喝回有糖可乐，
其实喝点有糖也没啥，蔗糖是很好的东西，对吧？
吴师傅说这个我就很想说，那个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小护士时刻，希望别人跟你说你辛苦了，知道你很累不容易，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小护士时刻。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克服的并不是这种需求、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别人能自发的说这句话，但是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就这种等待它并不需要，很多时候你可以直接说。就比如前一阵我们的一个朋友群，朋友最近工作都很忙，突然在群里说，朋友们来不及解释了，我很忙，但是我现在很烦，你们能不能一人跟我说一句叉叉叉是傻叉，我们就一人回来他一句叉叉是傻叉，他说好的朋友们我去继续战斗了。
好珍贵的友谊啊，主要是那句朋友们来不及解释了，现在就给我发叉叉叉那个大傻叉，给我滚。
所以很多时候比如小护士就想要一句你很不容易，你辛苦了，你很牛，可以直接去要的。朋友们，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会希望别人跟我说没事的这三个字，可能有点类似，就因为想的太多或者是当时的经历比较难熬，我就很希望别人告诉我我是安全的，不用考虑那么多。
因为我是跟朋友一起住的嘛，我感觉我们已经形成一种默契了，就是当我出现在他的房间或者他出现在我的房间，其实自己有事情想要倾诉但是又不好意思直接开口，然后就会先问朋友你最近怎么怎么样，或者你今天怎么怎么样，
铺垫一下，
铺垫之后朋友说了他的事情，我来处理完了他的情绪，然后他就会反过来再问我这边的情况，然后就是一个双向的处理情绪互道垃圾的过程。
哦，这种默契还挺好的，
突然出现在你的房间，就是
你就知道对方希望你说这种方向啊，就是叉叉叉是傻叉，然后你不容易，没事的。
韩江还有一首诗就叫没事的，然后那
首诗、啊、对, 对, 对,
我记得 对, 对读起来就非常畅快，就写在本人心坎上。
Quintana
对
撒浪一样。那个是著名电视剧没关系是爱情、啊、
你不要担心，还有一个1988的歌。
其实刚才聊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建立精神 层面的支撑体系嘛。我最近很多的一些小的感悟都是跟我的这个运动生涯联系在一起，我觉得需要充分的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不要什么都大包大揽，要分清哪些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哪些是外界给自己压力，因为那个处理方式会比较的不一样吧。自己给自己压力其实是可以去疏解，或者是你是可以通过理清楚自己的需求，把一些不必要的压力给卸下去。充分意识到局限性这个事儿也蛮重要的。就是最近不是一直在攀岩嘛，攀岩其实是一个挺容易受伤的运动，我觉得它容易受伤的一个点就是在于没有 B number 就是有时候你在踩一些小脚点的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有数，你现在还有没有体力，如果你体力已经有点不支的话，你就千万不要逞强，你就下来。我对自己的局限性有非常明确的一个认知的这么一个人。攀岩的时候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觉得你剩下一步你就可以抓到那个结束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逞强的。我最近上周六的那个攀岩，我觉得 我不行，我那个把握不超过70%的话，我是不会去踏出下一步的，所以我就也是停止了。后面就是在有好心的姐妹指导之下我过了。其实有很多事情你知道你的局限性，但有人是会突然，尤其是攀岩的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好心人来帮你突破你的局限性，所以你就不要在一个人的时候去乱搞，你一定要就是有一些复盘和一些就是针对性的改进之后你再去突破你的局限性，不要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去乱突破，这样我觉得会容易受伤。回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的时候也是，就入营的事儿，你觉得真的是靠你自己好像办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要再硬 push 自己，你可以先放一放待一待，或者就会出现那种路过一个好心人可以给到你一些小小的指点，你就可以突破你的这个界限。所以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就无论是生活中这些事儿还是运动时候这些事儿都是这样子的。回到这个关于怎么处理清空大脑的这个事情，我上周五有个小小的事儿，很平凡的一个事儿。我上周五请假了，然后我的计划是上午我工作一小会儿，下午去运动嘛，但是因为那一天大家也都还在上班，所以其实依旧有很多很多的微信会找过来。我去到游泳馆的时候，微信他就会噼里啪啦全进来，我就站在那个更衣室，泳衣都已经换完，我就站在那站了5分钟，在那狂回微信。终于一顿微信全都回完之后，其实我那个脑子就是整个杂草丛生，里面还是一堆杂草，有很多想法，我也没管那么多，我就是急着去游泳。游的时候我前几趟其实是游的整个节奏全乱的，就是因为我的脑子里面还在回微信，就其实我脑子还在不断的运作。呛了两口水之后没办法，我强制自己的灵魂要回到泳池里面，才慢慢慢慢的恢复过来。所以我后面游完了之后我就想，其实我是应该在下泳池前静坐发呆5分钟，就是给脑子一个过渡和清空垃圾的时间，中间的那个休息和静坐的那个时间是很重要的，让自己的脑子可以从一个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你得让它散散热，让它慢慢的平稳凉下来，你再重新的去做别的事儿会更好。
我最近也有一个顿悟，尤其是对我们这种经常喜欢着急觉得一切事儿都想尽快干完的人来说，就是一件事儿，如果别人都不急只有你急，那这件事儿不着急同时如果一件事儿所有人都很着急，那么你也不用着急，因为有人会去干它，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着急的事情。
但我还是很容易急，我觉得我已经上瘾的一个事儿是我会忍不住回微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病症，就有很多问询的信息过来，其实这些你说是可以放一放的，就你可以再思考一会儿，但是我看到了之后它在我的脑子里面就会变成一个待办事项，然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迅速的回复它，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点不是那么健康的大脑的反应吧。
因为我是因为有一天发现你晚上10点多还在回我的微信。
我在外置治疗我的这个太喜欢回微信的问题啊。我这个新的手机它有一个自定义键，就是它前面上面，以前的手机应该也可以设置一个模式叫做勿扰模式，只不过我是用那个自定义键直接一键连接了那个勿扰模式，并且我的所有设备是串在一起的，我只要按一下那个勿扰模式，我的所有设备就都不会弹消息了。就是我一般需要一段时间，不管是给自己放松一下还是真的有事儿要写有事儿要干的时候，会把那模式打开，其实不会错过任何事情。
但是我挺理解，就是如果当对方给你发来的是一个请求，它是一个问句结尾的话，你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之前也会这样子，但是我会怎么说呢，就是看一下他的 紧急情况，要是没有那么紧急的话，我的那个心里是可以容忍这一段空白的，只是有的时候也会忘记，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及时回也是一种美德了。如果是那种极其不能让任何人打扰我，就比如说写稿的时候，我就会不仅开勿扰模式，我还会把我所有好朋友可能会给我发信息那些人全部屏蔽，而且告诉他们我要消失几天，到时候再出现就行。
我现在还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确都有这种感觉自己很不容易，然后希望得到这种认可的时刻。回到刚才说，我觉得想要这种认可是非常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在想要这个认可的基础之上，我们其实还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是真的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在那里虚空的等待一些未来可能有的安慰。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你在受苦的时候，比如在拍摄中途没饭吃的，然后可能很饿，会感觉虚空中有一个自己在观看我地下的这个自己受苦，然后同时产生了一些道德资本。我好不容易，真的是很辛苦的一个人。有的时候你还会陷入这种对于自己正在受苦的现状的这种满意之中。我的确是在感知到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 stop， 就是要停止停止，意识到好像自己在这种受苦中获得了一种道德资本之后，我觉得不行，就马上就问问旁边的人，比如这个半个小时边没事干，然后呢赶紧去找着那个包车司机去景区附近的地方买了个煎饼，反正我吃上了，然后还给大家打了点煎饼回来。
天哪，
我觉得吃上煎饼的我比刚才饿着受苦的那个我更加值得令我满意。
人还是要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有可能你刚才那个升腾起来的自我可能就是你饿的幻觉呢。
对，
这个饿的你在开始发散出一些怨气跟
分裂出两个自己。
对，其实本质上是在提醒你说我要吃碳水。当你们接下来已知日程满到爆的时候，你会首先保证自己什么样的权利呢？我写的是我会保证自己的睡觉权跟运动权。当然这里很容易会想到吃饭啊，不是说我不吃饭，可能吃的那个东西不会变成最重要，会压缩一些时间吃饭。我会优先保证自己能睡整觉，并且是有时间去运动的。如果我到点要去运动的话，就会倒逼我在今天之内把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都干完，然后我就走了，类似于外置的 deadline 去规定自己今天要做完这些事儿。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运动的时候你会被迫的把自己的脑子跟别的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分离，也是挺重要。所以说运动完了之后会觉得很爽，或者是你就发现自己在动起来的过程中慢慢慢慢的你就可以放下很多由于工作产生的杂念跟情绪。所以我会优先的保证这两个事儿，但同时肯定也要吃饭也要喝奶茶。我本来还写了一个奶茶犬，但我想说其实我每天都在喝奶茶，在我日程没有满到爆的时候我也在喝奶茶，所以我还是先删掉。
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基本生理需求了。
哦，我再讲讲睡觉为什么大家需要长时间的睡觉。因为我认为睡觉它很大一部分程度，就因为经历了没觉睡的时间之后，我意识到之所以睡觉很好，是因为它占用了很多你清醒的时间。人的一天不能清醒太久，就像我们工作是为了占用自己的时间让自己少有点空去花钱一样，睡觉是为了多占用点时间让你少点时间清醒，然后胡思乱想，然后去干点别的，比如吃太多东西或者之类的。同时还会让你有很多时间来修复和调整。我看到那个片场和我一起工作的怎么说同事们，
不睡觉的同事们，
是会发现你人也不吃饭也不睡觉，然后也不会那种很瘦，大家都以一种浮肿的状态在那里工作。
我可能是想保留自己说难的权利以及说我可以的权利。虽然大家现在都讲你的语言会对你的思维产生影响嘛，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暗示和形塑，但是说难仍然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步骤。因为不可能因为你在讲这个事情它一点也不难它就真的不难了，因为你的身体和你的思维会感知到这个事情很难，就要保留自己倾诉的这个权利。 保留自己可以跟朋友说啊，我最近过得很艰难，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倒出去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你倒出去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收获一些支持和鼓励，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挺过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你马上要抬脚步入一片密林当中，你知道你要走这么一遭，那你在进去之前，你可以先在外面多走两步，或者是多跺跺脚，然后一鼓作气的再冲进去。我是感觉这种还蛮有用的，就是当你边做然后边吐苦水的时候，你整个人会达到一种平衡。
玻璃呢，
我心里发苦的时候会特别想吃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我食欲最强的时候就是我最苦的时候，然后我这个时候的需求其实会很旺盛，就是我会吃各种各样的，先吃辣条，然后再吃甜的，再吃冰淇淋，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要来一趟才能缓解我的
焦虑焦心。
没错，
焦灼，
保证自己乱吃的权利。
你平时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这个食欲的起伏？
对，我没有这么纷飞的食欲，就是平常就是非常正常的一日三餐，但是在那个时候你会对你想吃垃圾，想吃各种各样的垃圾。
主要是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受苦的时候能对自己好的方式是很有限的，其中最易获得的就是乱吃。
没错，
因为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哎，就是最简单的快乐能得到的就是吃。
我之前也试过在压力特别大的一些时候，可能 一天要喝两杯以上的奶茶，但这个真的很不好。像刚才吴师傅讲那个，大家在很混乱或者压力很大，日程很满爆的时候，我们能想到的把自己变好或者是维持住自己状态的那个方式其实没有那么的多，要么就是你疯狂的刷手机。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比如说像吴师傅出差的时候，他没办法运动，就他没办法确保自己有一个时间是我下班了。如果是在野外工作，重要的是真的是保证睡眠，就能多睡的时候尽量多睡一点。
其实实践下来有两个看起来相对比较健康还能对自己好的方式，一个是洗澡，一个是睡觉哈。就是如果大家能先执行这两个的话，就优先执行这两个，实在执行不了再去乱吃。
那么我们最后的一点点问题，看一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可以分享，就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 routine。 那我一直没想好怎么翻译 routine 会比较好一点。日常规划，日常
流程，
流程又很班味儿。
你这个生活节奏也还行。
对，怎么建立这一套有效的这个生活节奏，大家觉得这个重点或者说精髓是什么呢？我自己想的是肯定会有一套这个 routine 是在你生活正常没有什么突发的压力或者是突发的大项目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这么过你的日子。那么如果在一些事儿多起来的时候，你的这套 routine 就是开始要展示它的这个柔韧性。
还有柔韧性吗？
我自己得出的一个小小的感悟吧，大概就是要取舍，有哪些事情必须干，哪些事情可以不干，找一些多一些替代方案。就比如说吃饭的这个事情，有替代方案，就是我可以在公司附近的食堂解决我的饭，那 OK， 我就不用每天回家逼自己做饭做饭做饭做饭。包括我的很多运动的那些场所它都要变化，因为我还很想要保证自己运动的这些时间嘛。
我觉得 routine 它最重要的是抓重点，其实跟那个懒说的差不多，抓大放小。当你就是完成不了你之前的 routine 的时候，你就得抓大放小。比如我吃饭吃的不太规律，那首先保证你尽量有东西吃的时候吃饱，其他的时候你吃不着水果，那你吃点 VC， 吃不着蔬菜你带点小绿粉，你尽量保证最基础的东西有就行，有精力的时候再去搞一些可能附加的东西，那些比较规章格式化的东西其实都可以放弃。
这儿有吗？
因为我觉得 routine 这个东西还蛮千人千面，我可能想说的是在建立自己 routine 之前的一个步骤，那就是不要害怕困惑。在你遇到那个困难和困惑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让自己就面对它，因为肯定会焦虑的，你可能会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你眼下面对的这个巨大的困难，那你就让自己成为热锅上的蚂蚁，就每一步它都不会真的要了你的命，所以你就适度的去体验这个东西，然后体验困惑，眼前的这个路就是你的 routine，你就可以根据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建立起来自己要干一些什么事儿。你每天具体不管是早起还是运动还是跑步还是做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流程就出来了。
我再补充一下我之前那个抓大方向感觉没说明白，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建立一套有效的 routine， 我们渴望获得的知识是你就早上五点起，你早上吃沙拉，你就能获得这种非常稳定的生活秩序。我们想要获得的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可执行的东西，但是呢它在每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不同状态下，你需要做到的其实是抓大放小，就是你需要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比如早上五点起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是带来的两个小时无人打扰的时间，那你能不能在比如下午你开勿扰模式获得这段时间，如果你能获得，那早上五点起就不重要。你最后还是得琢磨出啥是你真正需要的，然后呢你保留你真正需要那几个点就行。反而是那种更模式化的 routine， 就比如我今天得五点起，我必须得在早上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些都不重要。
是，不要硬自律。
Yes，
还是识别那个需求，不是硬套一个自律模板、这种。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之前辨别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需求，就你得让自己心甘情愿，这很重要。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的真的想要去改变一些什么或者是实践一些什么的话，那你建立再多的 routine 它本质上都是形式而已。
我觉得我想要一个接我上下班的司机，
我想一个老婆。
Anyways， 我要说的是吴师傅说的这个抓大放小可能跟我们上一题聊的也是一个一脉相承的东西。我觉得最基本的需求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需求。回到我刚才分享的那个游泳节奏乱了的事情，其实在游泳的时候节奏乱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事儿，因为你没办法确保你的环境是完全平稳的，尤其在夏天的时候隔壁各种大哥在蝶泳，我真的是完了，我呛水的几率会大大上升。在呛水之后其实你整个节奏就会突然的被打乱。我发现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不要再想我的动作做得对不对或者是我的这个动作细节怎么样，最重要的就是呼吸，一定要把自己的呼吸调回去。呼吸就是一个最基本但同时它是决定了我游泳的整个节奏的最重要的一个基石。就我游得慢了或者是动作全错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把我的那个呼吸调回去。只要我的呼吸调回去之后，我后面会重新游回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生活里面也就是差不多的，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吃饭也好睡觉也好运动也好，它有可能会一定程度上拖慢一点点工作进度，但是它是保证你这个人在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在那些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最重要的是呼吸，最重要的是吃饭，最重要的是睡觉，那你就一定要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都做好，那你的 routine 它才会成立。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是一个姐妹唠嗑，就来一个其实没什么特别关系的题吧，想请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生活感悟或者是某些触动你的生活瞬间也可以，可以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完全没有关系啊。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不会很在意我们到底有没有扣题，
可能听到这儿的人也不多了。
我先讲一个，就是在周末我不是去沈阳泡澡了吗、我是跟家里人一起去的，我们在中街就是故宫那边吃完晚饭，晚上也很凉快，就顺着中街一路往酒店走，中间就路过一个类似于钟楼的那么一个东西在路边上，我妈就掏出手机开始拍照，因为她觉得那很好看。我嫌她走得慢，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啊，不是天天路过鼓楼吗，你拍它干啥，鼓楼不比这好看。妈就非常不经意的说，你啥东西都跟北京比干啥，它本身好看就值得拍，它本身好看你享受它本身好看就得了呗。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call back 了我们上一期聊比较新的那一期。
对，就是没必要你看着一个啥你就觉得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东西才值得我停下来看一看或者研究一下，它本身你觉得它当时是好看的就可以了，享受你觉得它不错的那个时候，或者你觉得生活本身不错的那个时候，是更靠近快乐的秘诀吧。
是，不用时时刻刻找参考系，
挺好。我的话，因为我最近就是都在看王红获奖的那个事情嘛，其实就是他要获奖这个事儿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在说了，我当时就已经开始想要研究一下什么是挂骨猜想，然后从那个时候
天哪
弄半天看了一堆视频也没太理解，只理解了最基本的那一层，但是这个事儿不重要。然后最近王红他正式获奖了之后就会有一些采访啊，昨天翻看了一个是法国世界报对他的采访，那个采访里面有一小段我觉得 比较触动的地方，大概是他在聊自己在北大的那段时间。那个文章是这么写的呀，就是王红先说，我喜欢数学，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靠自己完成。不过他始终没有摆脱对自己的怀疑，他回忆说，班里有非常多优秀的人，虽然我一直很努力，但我总觉得自己没有他们那么有天赋，不过我也没法证明自己没有天赋。我觉得最后的这句话就是我也没法证明自己没有天赋，非常的打动文科生，因为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数学的一个话。王红他把自己有没有天赋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不可判定的命题，就是他不再去拿有没有天赋这个事儿审判自己，或者是阻止自己研究数学。天赋因为它很妙的一点是，一般是你成功了或者是获得了一个什么非常高的成就的时候，才会被别人倒推出你有天赋。但是人其实不需要有天赋也可以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儿嘛。我自己吧，我总是想要一个铁证来证明自己配得到某个位置，配去做某些事儿，但其实不是那么需要。人就是不需要什么证明，你也可以往前走，你也可以往你喜欢的地方走的。王红说他研究数学的时候感受到快乐和自由，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特别的好和特别特别的美妙吧。就是如果你这辈子能找到这样的一件事儿，这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和祝福。
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天赋的理解就是蛮有偏差的。我现在就觉得也不一定说你多有什么才华呀，一个人可以持续的不应付的做某个事儿，或者就是同时也不自视甚高的话，它就是一种天赋。
同意同意，能持续的不应付的付出努力的去做同一件事儿，这个事情本身它可能比天赋更值得说，
而且他也很不容易做到。
你刚才说了一个好长的从句。
我刚想了半天，那我就分享一个夜晚吧。那天晚上我去朋友家住，很好的朋友。那天晚上本来我们也吃饱喝好玩好，然后就准备入睡了，结果呢我的另外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他开始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消息，就是说他趁着在上飞机之前他想通了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他就跟我分享。哦，我看了之后我就很开心他能有这种改变和转变，有这种想通了的很畅快的时刻。然后他跟我说，包括我们之间一些之前可能有理解偏差的部分，也都在这场对话当中全部都非常发自内心的替对方感到开心。因为我住的那个好朋友的家也知道我们基本差不多，也是间接认识的那种，所以呢我一边在这边开心着，然后另外那边又分享着，然后那个晚上我就非常的幸福。你知道围着你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
现在也总觉得能够平平淡淡平平静静的过一天本身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容易，能够感受到一些爱意和一些友善的流动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平静的开心和幸福。
我觉得可以说是瓜熟蒂落的时刻。你之前心悬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或者说那个东西它本身就应该悬一段时间，可是那天晚上就是瓜熟蒂落。就感到很幸福。
好的，那我们今天聊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很久没有跟大家在这个姐妹局会面，那我们就在这个夏天结束的时候再见面吧，朋友们，3、2、1，
就这样吧。